读到我们的主被挂在木头上。
上次我们读到我们的主被挂在木头上，
虽然他在人的眼前看来好像是走到了人的尽头，
虽然在人的眼看来他走到人的尽头，
但是我们确实看见他所接受的一切的对待，
但我们看见他所接受一切的对待
完全是在应验旧约里边的神的预言和应许，
完全是应验旧约里边神的预言和应许。
虽然人看他是被羞辱的，
虽然人看他是被羞辱的，
但是他却是带着王的名号被挂在木头上，
但是他却是带着王的名号被挂在木头上。
虽然那是出于人的无知或者说是人的讥诮，
虽然这是出于人的无知或者人的讥诮，
但是却是显明了神的定规，
但却是显明了神的定规。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因此我们继续往前看的时候，
所以因此我们继续往前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主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一刻，
我们看见主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一刻，
主好像感觉受不了，
主好像感觉受不住，
他在那里大声的呼叫说，
他在那里大声的呼叫，
那就是四十六节，
在四十六节，
越在深处，
约在深处。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大概被挂在木头上已经有四个多小时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大概被挂在木头上已经有四个多小时了，
午正的时候就十二点钟的时候挂上去，
在十二点钟的时候挂上去，
两点钟如果用中国人这个算法那是未时，
两点钟如果用中国人的说法是未时，
四点钟的时候是申时，
四点钟的时候是申时，
申初就是四点多了，
申初在四点多，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被挂在木头上四个多小时了，
在我们的主被挂在木头上四个多小时了。
虽然对一个钉十字架的人来说四个多小时是非常短的一段的时候，
虽然对一个钉十字架的人讲四个几钟头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当然在忍受痛苦的人来说四个多小时的痛苦也实在是不简单，
当然对忍受痛苦的人来讲四个几钟头的痛苦的确是不简单，
但是对接受十字架的刑罚的人来说四小时是非常短的时候，
但是对忍受十字架刑罚的人讲这个四个钟头的确是很短的时候，
我有一些历史的记载给我们指出，
有些历史记载给我们指出，
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从钉上去一直到死，他断气到死的那个时间记录上是差不多七天，
一个人被挂钉在十字架上面一直到死，记录上来讲是有时要七日，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是这样，
这只是那个记录，
这个只是一个记录，
但一般来说总的花上十来个小时才能断气，
但一般人来讲都最少要花十几个钟头才能够断气，
那但是我们的主现在已经挂在那里四个多小时，
但我们主已经挂在那里四个几个钟头，
从时间上来看是不算太长，
从时间上来看不算太长，
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主心灵里面所受的煎熬却不是用四个多小时来计算的，
但是弟兄姊妹注意主心灵所受的痛苦不是用四个几钟头来计算的，
而因为这一个痛苦一刻也不容易接受啊，
有一个痛苦连一刻都不容易接受，
因为主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不是肉，不仅是一点点肉身的痛苦，
因为主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不单是一点点肉身的痛苦，
而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只是肉身的痛苦，
我们常常只感觉到肉身的痛苦，
我想神让我们的主只是四个多小时就断气恐怕也是对付我们这一个愚昧的想法，
我哋使我哋嘅神让我哋住喺四个几钟头断气，就系、是、对付我哋呢个愚昧嘅想法。
好像我们感觉一切痛苦只是在肉身的里头，
好似感觉一切嘅痛苦只喺肉身嘅里边。
但是一个真正的痛苦不是只在肉身的上面，
但一个真正嘅痛苦唔单止肉身嘅上边，
乃是在心灵的里头，
乃在心灵嘅里边。
那所以当伸出不过刚来到的时候，
所以当伸出来到的时候，
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大声的呼喊几句话。
我们的主在那里大声的呼喊几句话。
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
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
我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弟兄姊妹要注意，
这一句话完完全全是诗篇上的话，
一句话完完全全是诗篇上的话。
并且呢，那一篇诗篇一开头的时候就说的话，
就是那个诗篇一开头的时候所讲的话。
弟兄姊妹，你可以你翻去诗篇第二十二篇，
弟兄姊妹翻到诗篇第二十二篇
第一节，就是这么一句话。
第一节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是主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的一句话。
这个是主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的一句话。
那我们曾经提过，
我们曾经提过，
这个诗篇是出自大卫的。
这个诗篇是出自大卫的，
但是我们看大卫的经历虽然是非常的曲折，
我们虽然看大卫的经历是非常之的
曲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大卫落到一个地步是喊出心灵里头那么重的痛苦。
但我们看不见大卫真的落到一个这样的地步，能够喊出心灵这么痛苦的地步。
但是这个诗篇确实是从大卫出来，
但这个诗篇的确从大卫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直说圣灵借着大卫一点点的小经历来引出我们的主所接受的痛苦。
所以我们说圣灵一直藉着大卫一点点的经历来引出主所受的痛苦。
那主在这里给我们看的，
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在他的感觉的里头肉身的痛苦算不得什么，
在他感觉里面肉身的痛苦不算得什么，
在主的感觉的里头他最大的痛苦乃是看不见神的面，
在主的痛苦最大的痛苦里面就是看不见神的面，
也就是说给神放在一边不理他，
就是被神放在一边不理他。
主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
主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
这就是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
这个就是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细细的去体会这一句话，
我想等姊妹要细细体会这句话。
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离弃了我。
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离弃了我。
那这个我们也许能比较容易领会，
这句话真的比较容易领会。
但是主在那里呼喊的不是你离弃了我，
但主在这里呼喊不是说你离弃了我，
主在这里所呼喊出来的乃是你为什么离弃我。
主在这里呼喊是说你为什么离弃我。
从这一句话我们先看出这一位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子和神中间的那一个原来的关系。
从这样看出这个挂在十字架上面的人子原来同神中间的关系，
我们只是从这一句话我们能了解得到神和这一位被挂的人子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
神同这个被挂的人只有一个非常紧密亲密的关系，
只是从那一个话上面我们就能体会这一个，
只是从这个话我们就能够体会这个。
那如果我们把父与子中间的那个真实的关系来述说一下，
如果你真的将父和子中间的关系数算一下，
那我们就更清楚。
那我们就更清楚，
这一位被挂在木头上的人子，
这个被挂在木头上的人子，
他原来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
他原来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
他是永远长久在父的怀里，
他永远长久在父的怀里，
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与神有分离的，
亦系从来同神冇分离噶。
在过去的永远，他没有与神有分离过。
喺过去嘅永远，佢从来冇与神分离过。
就是他到地上来成为人子的时候，也没有与父分离过。
就算佢嚟到地上成为人子嘅时候，都冇与父分离过。
那么往后看呢？
咁往后睇啦。
从主复活以后，直到永永远远。主也从来不再会有与父分离的时刻，
从主复活一直至到永永远远都不会有与父分离的事实。
那我们差不多可以说，
我们差不多可以讲，
从永远到永远，主跟父没有任何一刻是分离的，
从永远到永远，主和父没有一刻是分离的。
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 一段的时间，
但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段的时间，
主离开了子，
主离开了子，
子被父拒绝，掩面不看，
子被父拒绝，掩面不看。
在主的感觉的里头，再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一件更严重了。
在主的感觉里面，再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更严重。
再没有一个痛苦比这一个痛苦更重了。
再没有一个痛苦比这个痛苦更重。
但是我们不能不留意，
但我们不能够不留
意，造成这一个痛苦的原因，
造成这个痛苦的原因，
乃是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
就是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
虽然这是一件事实的两方面，
虽然这个一件事实的两方面，
父的离弃是一方面，
父的离弃是一方面，
罪的担承担是另外的一方面，
罪的承担是另一方面，
而这是可以说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可以讲一件事情的两面。
但是虽然是一件事情，
啊，虽然一件事情，
但两面都是叫主感觉痛苦的，
两面都是叫主感觉痛苦的。
父的离弃是痛苦的，
父的离弃是痛苦的，
罪的承担也是痛苦的，
罪的承担也是痛苦的。
我们也许没有主的那个感觉那么尖锐，
或者我们没有主的感觉那么尖锐，
我们对罪的感觉好像是马马虎虎也就算了，
我们好像对罪的感觉马马虎虎那就算了，
我们对父的离弃也就随随便便也可以了，
我们对父的离弃也随随便便都可以了。
但是我们的主不能这样，
但我的主不是这样，
他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
他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
他知道与父中间出了问题是无法弥补的问题，
他知道同父出了问题这个无法弥补的问题，
在他的感觉里面的确是这样，
在他的感觉里面的确是这样。
哦，所以他在那里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
所以他就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实在体会得到，
我实在体会得到，
我们的主在那一个时候的感觉和心情，
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的感觉和心情。
但是宝贝就是在这里，
但宝贝的事在这里，
尽管主喊出那样呼天抢地的那一个声音，
尽管主在那喊出呼天抢地的声音，
但是我们的主还是把他自己留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主仍然将他摆留在十字架上面，
他没有离开十字架，
他没有离开十字架，
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
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
虽然底下有人在那里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虽然有人说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啊，人在那里说他若是依靠神，神可以拯救他，
或者有人说他若是依靠神，神可以拯救他。
但是我们的主没有，他还是把自己留在十字架上，
但我的主母他仲是将自己留在十字架上，
是他自己把他留在十字架上，
是他将自己留在十字架上。
而我们就很容易就想到在约翰福音里头主自己说的话，
我哋好容易就想到喺约翰福音里边主自己讲嘅话：
没有人可以把我的命夺去，
冇人可以将我的命夺去，
是我自己交出来，
系我自己交出嚟。
我们感谢神，
系感谢神。
他的儿子是这样的，把自己留在十字架上。
佢儿子系咁样将自己留喺十字架
上。他有能力脱离十字架，
佢有能力脱离十字架。
他有理由脱离十字架。
他有理由脱离十字架，
但是他不脱离，
但他不脱离，
他把自己留在哪里，
他将自己留在那里。
那这样十字架上的主和在十字架底下的人就成了两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那在十字架上的主和十字架下面的人就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件事，
这样我就看到这样的事。
那人在那里给主的讥诮，
人在那里给主讥诮，
差不多全部都是旧约预言上的话，
差不多全部是旧约预言上的话。
不晓得他们是故意用旧约上面的话来气主，还是他们由不得自己他们就说出这样的话。
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用旧约的话来讥诮主，或者是他们由不得自己这样说这些话。
但是他们确实说出了旧约上面预言主被杀的时候所有的话。
但是他们是讲出在旧约上面预言主被杀时候所讲的话。
那我们就看到，
那我们就看到，
这是人对主的误会，
是人对主的误会。
我也可以说是人对主的无知，
你可以说是人对主的无知。
但是我们的主把自己留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的主将自己留在十字架上。
虽然人给他误会，
虽然人给他误会，
人给他讥诮，
人给他讥诮，
人给他凌辱，
人给他凌辱，
人的无知满了那一段的时刻，
人的无知满了那段的时刻。
但是主把自己留在哪里？
但主将自己留在那里，
因为主要拯救人，
因为主要拯救人，
因为主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救出来，
因为主要将个百姓从罪恶里头救出来。
哦，这是十字架的一面，
这个十字架的一面，
主的十字架的一面，
主的十字架的一面。
另外一面呢？
另外一面呢？
哦，弟兄姊妹们，这的确是叫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弟兄姊妹，的确是叫我看得很清楚了。
那是人在神面前所有的愚昧所惹动的神的愤怒，
是人所有人在神的面前所惹动的愤怒，
全都落在主的身上，
全都落在主的身上。
那所以才造成我们的主与父的中间有了那么一段时间的分离，
这样才造成我们的主和他的父造成一段时间的分离。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的主承担人的罪的结果，
当然这个是我们的主承担人的罪的结果，
就造成了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
就造成了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
但是从另一面来看，
但从另一面来看，
主把他自己留在十字架上，
主将他自己留在十字架上，
却是满足了神，
却是满足了神。
一面是拯救了人，
一面是拯救了
人，另一面是满足了神，
另一面是满足了神。
那当我们的主呼喊了这个话以后，
当我们的主呼喊这个话的时候，
那他又在呼喊另一句话，
他又再呼喊另一句。
当然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记录主说很多的话，
当然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记录主讲很多的话。
一般人说主在十字架上说了七次的话，
一般来讲主在十字架上讲了七次的话。
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在马太福音的记载的里头，我们的主只是说了两句话。
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我们的主只讲了两句话。
头一句就是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
头一句就是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
第二句话没有记录出来，
第二句话没有记录出来。
但是我们知道，
但我们知道
这一句话在别的福音书乃是指着主说的那个 成了这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第二啲福音书指住成了这句话。
那我们的主就大声的在喊叫说成了，就马太福音就记载说他断气了。
在我们的主喊出成了，那马太福音就记载到他断气了。
当然这个是十字架上的第六句话。
当然这个十字架上的第六句话
不是最末了的那一句话，
不是最末了的那一句，
最末了的那一句话没有记在马太福音，
最后一句话没有记在马太福音，
最后的一句话乃是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
最后一句话是说父啊我将我灵魂交给你，
那是何等安详的一句话，那是主最末了在十字架上说的那个话，
这个何等安详的一句话就是主在十字架上讲最后一句话。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能了解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感觉，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感觉，
但是你无论从哪一方面去领会，你总是感觉在主的那个感觉里边所带给我们的是十足的甘甜，
但是无论如何你都看见主所带给我们的那个甘甜
是主自己来说是痛苦，
主自己来讲是痛苦，
但是对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来说每一点都是那样的甘甜，
但是对我们这班蒙恩的人来讲每一点都是甘甜，
因为你看到主的话的里头对我们来说是充满了恩典，
因为我们看见我们主的话对我们来讲是充满了恩典，
那么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么我们的主就这样断气了，
那我们的主就这样断气了，
马太福音就是记载这两个事，
马太福音就记载这两
个，一个就是神离弃了他的儿子，
一个就是神离弃了他的儿子，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子成就了神所要他成就的事，
另一个就是神的要他成就了神要他成就的事，
那正在他断气的时候，
正在他断气的时候，
马太福音的记载就带出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
马太福音的记载就带出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实，
那三十节就说到主气断了，
三十节就讲到主气断了，
三十一节立刻就记上两件大事，
五十一节就立即记下两件大事，
头一件大事乃是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两半，
头一件大事就是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那这是第一件大事，
这个第一件大事，
钉十字架是在哥哥他，
钉十字架
在
哥哥他，
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
在耶路撒冷的城外，
而与圣殿是有一个一段的距离，
与圣殿是一段的距离，
虽然这个距离不能说是太远，
虽然这个距离不算是太远，
但是总是有那么一段的距离，
但是总是有一段这样的距离，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
但这里我们看
见在哥哥他身所发生，在哥哥他所发生的事情，
在哥哥他所发生的事情
和圣殿所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关系，
和圣殿所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关系，
连接在一起，
连接一起，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我们很清楚
在哥哥他所发生的事是因，
在哥哥他所发生的事是因，
在圣殿所发生的事是果，
在圣殿所发生的事是果，
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就带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就带出一个这样的结果，
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神的儿子成就了神所要他做的，
就是神的儿子承受了神所要他做的，
那当神的旨意借着他儿子成就的时候，
就是神的旨意借着他成就的时候，
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件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们晓得圣殿的幔子的裂开在当时的事实来说是不太容易叫人相信得过来的，
圣殿的幔子裂开在当时来讲不太容易叫人相信得过来，
圣经明明的是说从上到下裂开，
圣经明明说是从上到下裂开，
你就看到这个裂开是有人从上面把它撕开的，
这个裂开你就看见有人从上面将它撕开，
但谁能跑到哪里把这个幔子撕开呢，
但边个能够跑去将个幔子撕开呢？
谁有那样大的力气把这个幔子撕开呢？
边个有咁嘅力气将个幔子撕开呢？
那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一个幔子，我们不知道在圣殿里头那个幔子的制作的那一个方法。
我哋唔知道喺圣殿里边嗰个幔子制作嘅方法，
但是会幕里头的那个幔子的制作的方法，我们是知道的。
但喺会幕嘅时候个幔子制作方法，我哋系知道。
而它是用细麻所织成，
佢用细麻所织成，
又绣上各种有各种颜色的那一些线啊，
又绣上各种颜色嘅线，
那绣再用金线来绣成那个基路伯啊。
再用金线来绣成基路伯，
那这样的一个幔子，你要把它撕开是不太容易。
咁样一个幔子，你将它撕开，实在不太容易。
那么我们只是注意会幕，
我哋只系注意会幕。
会幕的那个幔子高是有十肘高，
会幕的幔子高系有十肘高。
那你要是把这个十肘的幔子从上到下来撕开，一定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
你将你十肘高的幔子从上到下撕开，实在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但圣殿的幔子呢？
咁圣殿的幔子呢？
那就不止十肘高了，
就不止十肘高了。
我们不知道那圣殿里头的幔子究竟有多高，
我们不知道圣殿里面的幔子究竟有几高，
但是起码是十肘的几个倍数，
但起码是十肘的几个倍数。
在那样高的一个幔子，你把它撕开，你怎么撕呢？
一个咁高的幔子，你将它撕开点撕呢？
那么厚的幔子，你把它撕开怎么撕呢？
咁厚的一幅幔子，你将它撕开点撕呢？
但是这个幔子撕开，
但这个幔子撕开咗啦。
谁去撕开？
边个撕开呢？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撕开，
冇一个人可以将它撕开嘅。
只有一个可能，
只有一个可能，
那是神自己在那里撕开，
在神自己喺度撕开。
事实上也的确是神自己在撕开，
事实上亦系神自己喺度撕开。
那为什么要撕开这个幔子呢？
点解要撕开这个幔子？
哦，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充满恩典，并且又是十分的严肃。
咁呢个就系非常之充满恩典，又系十分严肃啊！
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
弟兄姊妹我哋都知道，
在圣殿的里头，没有人可以进到至圣所的。
在圣殿里面没人可以进到至圣所，
只有大祭司一年才可以进去一次，
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
还有许多的条例伴着那个大祭司做好了才能进去的，
而且有很多条例要他做好然后才能够进去。
一般人没有人可以进去的，
一般人冇人可以入去。
那所以那个幔子乃是把人挡在神以外的一个事物，
所以这个幔子是将人挡在神以外的事物。
也是可以这样说，乃是把天与地分隔的一个阻碍，
也可以说是将天和地分隔的一个障碍。
人不能到神那里，
人不能够到神，
也就是说人不可能到天上，
也就是说人不可能到天上。
神乐意纪念人，
神乐意纪念人，
但是这一个幔子也在那里挡着神的纪念，进不到人的中间。
但这个幔子也挡住了神的纪念，不能够去到人的中间。
那现在幔子撕开了，
现在幔子撕开了，
那这是一个什么事实呢？
这个是个什么事实呢？
这不是人与神中间的阻隔打通了吗？
这个不是人与神中间的阻隔打通了吗？
这不是天和地真实的有了连接了吗？
是不是天和地真实有连接呢？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意义的深重了。
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看见这个意义的深重。
而借助耶稣的血给我们开了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藉着耶稣的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而因为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
因为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
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
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
前。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
神，借着他儿子成就了他的旨意，
藉着他的儿子来成就了他的旨意，
天向地打开，
天向地打开，
天国要建立在地上的那一个条件成熟了，
天国要建立在地上的条件成熟了，
因为天与地再没有阻隔了，
因为天与地再没有阻隔了，
借着神儿子的所做的，天与地连接起来了，
接着神与子的所作，天与地连接起来，
神和人连接起来了，
神和人连接起来，
所以殿里的幔子在十字架上的主一断气的时候就裂开，是带给我们这样一个有福的事实，
所以十字架的上
断气，
所以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带给我们这个福气，
我们是在感谢赞美神，
我们实在感谢赞美神，
这是就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成了的话的一面，
我们就看见我们主话成了这句话的一面，
从另一面呢，
从另一面呢，
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件大事，
我们又看见另外的一件大事，
当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
当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
这就不仅是城里的圣殿里头有反应了，
就不单止圣殿里面有反应，
大概是在耶路撒冷这一个城的范围里头好些地方都有反应了，
大概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附近的地方都有反应，
他说地也震动，
各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磐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
坟墓也开了，
以碎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
以碎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
我们看当时的那个景象，
我看当时这个景象，
地给震动，
地被震动，
这个地给震动不是说出那个地的权势给震动吗，
这个不是讲出地的权势被震动吗，
天可以向地和有路显现，
天可以向地有路显现了，
所以地就给了受了震动了，
所以地就受到震动，
磐石也就崩裂了，
磐石就崩裂了，
那这如果我们要看得更要细一点的话，
如果你看得更细一点的话，
这和我们的主宣告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的那一个磐石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为什么磐石要崩裂了，
我们说我们看主说要将个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为什么这个磐石要崩裂了，
而一切天然的磐石都没有作用了，
一切天然的磐石都是没有作用的，
而在这个时候开始，
在这个时候开始，
神一切的心意都是建造在那一位神的儿子作为磐石这个事实上头，
神一切的心意都在这个儿子作为磐石的这个事实上面，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地给了震动，
地被震动，
天然的一切的稳固也给震动，
天然的一切的稳固都被震动，
还有
重要
坟墓也裂开了，
坟墓也裂开了，
死亡和阴间的权势出了缺口了，
死亡和阴间的权势出了缺口，
死亡和阴间不能再在地上作威作福了，
死亡和阴间不能够在地上作威作福，
他 不能把人永远埋在那里了，
不能够将人永远埋
在那里，因为坟墓也出了缺口了，
因为坟墓也出了缺口，
那最奇妙的是底下所说的这一件事，
最奇妙的就是底下讲一件事，
我承认我不领会当时的情形，
我承认我不能够领会当时的情形，
而我也没有看到有哪些人领会到当时的这个情形，
我也都看不见有什么人领会到当时，
虽然有些人做了一些解说，
虽然有些人做了一些解说，
但是总是不满意，
但总是不满意，
因为不能说明那个事实，
又不能够讲明那个事实、
我们往下读我们就知道，
我们读下去就知道，
那不过我们先注意当时的事实，
帮我先注意当时的事，
他说以碎的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
他以碎的圣徒身体都有起来的，
你说是复活，
你说是复活，
那不是，
这个不是，
你说不是复活，
你说不是复活，
那究竟是什么，
感觉是什么，
我个人就觉得这是一个我明白不来的事，
我个人觉得这个明白不过来的事，
但是我却相信这是主的死所带出的一个奇妙的事。
但是我相信这个主的死带出一件奇妙的事，
为了要表达那个死亡和阴间的权势不能再拘留人，
为了要表达阴间和死亡的权势不能够再拘留人。
那么这是已睡的圣徒的身体，他起来是怎么起来的？
那这个已睡的圣徒的身体他起来是怎么起来？
如果不是复活，那他们怎么能起来呢？
如果不是复活，他们怎么能够起来呢？
但是如果他们是复活了，他们还要等三天才又复活过吗？
如果他们复活，为什么要等三天再复活过呢？
因为底下就继续再说出一件事啊，
因为底下又继续说出一件事。
那我们暂且先不去理会他，
暂时不要理会他
啊。我们只是说主当时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奇妙的事，
主当时就做了一件这么奇妙的事。
为什么只限于已睡的圣徒？
为什么只限于已睡的圣徒？
那些不是圣徒的就不在这一个震动的里头，
那些不是圣徒的就不在这个震动的里面，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什么意思？
如果从字面的那个意思我们承认不容易了解，
如果从字面的意思我们承认不够了解，
从我们所熟悉的事实来说我们也只能说不了解，
从我们熟悉的事实来讲我们觉得不了解，
因此我们不能不从属灵的诗意里头去看这一点，
所以我们不能够不从属灵的方面去领会。
感谢神，
感谢神，
借着这样的一件事，
藉着这样一件事，
不是明明的向我们表明，
不是明明的向我们表明，
主的死，
主的死，
把那些属他的人从死的权势的里头释放出来吗？
主的死是将属乎他的人从死的权势释放出来，
起码从他的辖制的里面给释放出来，
起码从他的辖制里面被释放出来。
但是那些不属主的人呢？
但那些不属主的人呢？
仍然留在那个死的权势的底下，
仍然留在这个死的权势底下。
那在属灵的诗意上面我们只能这样的看到这一点，
在属灵的诗意里面我只能够看到这一点。
感谢神，
感谢神，
神儿子的死，
神儿子的死，
天国的王的死，
天国的王的死，
要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主，
要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主，
他显明了他的权柄，
他显明了他的权柄，
他把在死亡和阴间受捆绑的属仰望等候神的人释放出来，
他在那个死亡和阴间里面那些等候主的人在那个权势里面释放出来。
然后我们往前看，
然后我们往前看，
他说这些圣徒，
那些圣徒
等到主复活的时候，
等到主复活的时候，
他们也就从坟墓里头出来，
他们就从坟墓里面出来，
也进到城里，
也进到城里，
向些人显现，
向啲人显现。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那这个我们就了解了，
这个我们了解了，
那上面的我们不了解，
上面我们不了解。
如果按照表面的事实来说我们不够了解，
如果按照表面的事实来看我们不够了解，
但是到了第三天主复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呢我们了解了，
那到第三天主复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我们了解了。
我们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的话来说明也就够了，
我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讲明就够了。
那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掳掠了仇敌，
他掳掠了仇敌，
或者说他得了许多的掳物，
或者说他得了很多的掳物。
什么掳物呢？
什么掳物？
就是那些在旧约的里头死去的寻求神的人，
在旧约里面那些死去的而寻求神的人。
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
那一段时候死掉的人，
那个时候死了的人，
他们都到阴间去，
他们都去到阴间去。
但是阴间是分成两个部分，
但阴间是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称为阴间，
一个部分就称为阴间，
一个部分就称为乐园，
一个部分就称为乐园。
也许我们用路加福音主说的那个比方来说，那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
如果用路加福音的话来讲，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
那么在阴间的里头就分成这两个部分，
阴间里面就分成
在主复活以前，
在主复活之前
乐园和阴间只有一条水把它们隔开，
乐园同阴间只有一条水将它分开，
但都是在阴间的范围，
都是在阴间的范围。
但等到主复活的时候，
但等到主复活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了，
我们就知道
乐园从阴间被提到三层天上去了，
乐园从阴间被提到三层天上面去。
那所以保罗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在乐园里头，
所以保罗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在乐园的里面。
那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所说到的了，
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所讲到的。
那在乐园被提到三层天上去的时候，
当乐园被提到三层天上去的时候，
不仅是一个乐园这一个地方，或者说一个范围提到三层天，
不单是乐园的地方或者一个范围被提到三层天，
连那些在乐园里面等候主复活的那些旧约的圣徒们也被一同提到三层天去了，
连在乐园里面等候主复活的那些旧约的圣徒也都被提到三层天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主所得着的礼物，
这些就是我们主所得着的礼物，
从掌死权的魔鬼手里头释放过来的那些圣徒们，
是在掌死权的魔鬼手里面抢过来的那些死去的圣徒，
主把他们也带到三层天上去，
主也将他们带到三层天上。
那他们到天被提到三层天去以前，
他们被提到三层天去之前，
他们进到耶路撒冷给许多人看见，
他们进入耶路撒冷被许多人看见，
然后就 上了三层天，
然后就上了三层天，
等候将来主再来的时候进入复活的实际的里头，
然后将来主再来就进入复活的实际的里面。
在这一点事情上面，
在这一点事情上面，
是更重的说出了我们的主彻底的摧毁了死的权势，
就更重的讲出了主摧毁了死的权势。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成就了神的旨意，
我们的主就这样十字架上这样成就了神的旨意。
那我们就回头来说到上一次我们交通过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话，
我们又翻转头看看我们上次所交通过的那些话。
那我们说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乃是作王的道路，
我们说我们的主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乃是作王的道路，
进到作王的地步必须经历十字架，
进到作王的地步必须要经历十字架。
那而经历十字架，
而经历十字架
是不在乎人的同情，
是不在乎人的同情，
而是在乎行完神的旨意，
而是在乎行完神的旨意。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那当我们的主是这样行完了神的旨意的时候，
当我们主是这样行完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了，
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了。
那么很多人看见这些事情，
有很多人看见这些事情，
他们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
他就说这个真是神的儿子。
那原来这些人，
原来这些人
他们并不认识神的儿子，
他们并不认识神的儿子。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句话是出自一个白夫长的口里，
这句话是出自一个白夫长的口里。
这个白夫长是领着兵丁去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的，
这个白夫长是领着兵丁将主钉在十字架上的，
那就是那个罗马的兵丁的官长，
这个罗马兵丁的官长
是他发号施令在那里来把主钉在十字架上，
是他发号施令在那里将主钉在十字架。
当他钉主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会领会到这一个是谁，
他钉主的时候他一点都不领会到这个究竟是谁。
但现在呢，
但现在呢，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
这真是神的儿子，
这个真是神的儿子，
这真是神的儿子，
这个真是神的儿子，
这一位神的儿子，
一位神的儿子，
不仅是神的儿子，
不单只是神的儿子，
他实在是天国的王，
他实在是天国的王。
所以在这里就说到十字架底下有两批人，
所以这里就讲到十字架底下有两批人，
一批是在近处的，
一批喺近处嘅。
那就是这个，就是罗马兵丁。
就系罗马兵丁，
一些是在远处的，
一啲喺远处嘅。
那是，那就是那些跟随主的妇女。
就系嗰啲跟随主嘅妇女。
门徒呢？
门徒呢？
这个时候好像连约翰也都不在那里。
这个时候好像连约翰都不在那里。
那如果从当时的那个环境来看，
如果从当时的环境来看，
跟随主的人，
跟随主的人
只能在一个远远的地步，
只能够在一个远远的地步，
甚至说得严肃一点，
甚至讲得严肃一点，
那些被主拣选的人连踪影都不见了，
那些被主拣选的人连踪影都不见。
那在十字架上底下最显著的却是外邦人，
在十字架底下最显明的就是这个外邦人，
就是钉死主的那些罗马的兵，
就是钉死主的那些罗马的兵。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
在一种这样的光景，
人发出一个见证的话，
人发出一个见证的话，
这真是神的儿子，
这个真是神的儿子，
这真是神的儿子，
这个真是神的儿子。
这一个话，
这个话
不仅是在那里说出我们的主的所赐，
不单只是讲出我们的主的所赐，
并且是在说出那一位天国的王他的身份的根据，
而且讲出这个天国的王他这个身份的根据，
乃是神的儿子，
乃是神的儿子。
环境虽然好像把天国封闭了，
环境好像将天国封闭了，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天国的王是这样的显明出来，
天国的王就是这样显明出来。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
到了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神的话语的应验还没有停止，
神话语的应验还没停止。
那么我们也知道，
我们知道
黄昏以前主就给埋葬了，
黄昏之前主就被埋葬，
当中的过程和原因我们不去说它了，因为不在马太福音的范围的里头，
当中的过程和原因我们不去讲，因为这个不在马太福音的范围里面。
而马太所要突出的乃是这一位王是如何的显明他的自己，
马太所突出的就是这位王怎样去显明他自己，
死了，断气了，
死了，停了气了，
什么都完了，
什么都完了，
在人看是完，
在人看来是完了，
但在神却没有完，
在神却没有完，
神的话也还要继续的应验，
整个话语就要继续的应验。
在这里，
在这里
头首先的一件事情就说到有一个人名叫约瑟，
首先就讲到一个事情，有一个人名叫约瑟，
他向比拉多求耶稣的尸体，
他向比拉多求耶稣的尸体，
然后就把耶稣的尸体用香料膏了，
将耶稣的尸体用香料膏了，
然后就埋在，应该说是搬进他自己的坟墓里，
应该说是将他搬进自己的坟墓里。
这里就很清楚地说出一件事情，是一个新的坟墓，
这里很清楚说出一件事情，一个新的坟墓，
是一个在一个磐石里头凿出来的坟墓，
在一个磐石里面凿出来的坟墓。
那这里给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
这就给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这个坟墓是新的，
第一，这个坟墓是新的，
第二，
第二，
这个坟墓的主人是一个尊贵有地位的富有的人，
第二，这个坟墓的主人是一个尊贵有身份地位的人。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来留意了，
你要留意了，
如果我们说，
我们说
注意这个坟墓的主人的时候，
注意这个坟墓的主人，
你不能不留意以赛亚书53章上面的话又在这里应验了。
你们不能够不留意以赛亚书53章的话在这里又应验了。
人要使他与恶人同埋，
人要使他同恶人同埋，
谁知死的时候却与妇人同葬，
他
葬在妇人的坟墓里，
他知死的时候就葬在妇人的坟墓里面。
有没有看到？
你怎么看到？
按照字面来应验了。
按照字面来应验。
所以说， 人看主断气了，什么都完了。
有人话睇主断气，好似咩都完啦。
但是在神那里没有完。
但喺神嗰度冇完，
还在那里把旧约的预言继续的应验。
喺度仍然将旧约嘅预言喺度应验。
人要把它放在强盗的中间。
人要将佢放喺强盗。
把它列在罪犯的中间。
将佢列喺罪犯嘅中间。
但是没有人能想到，列在罪犯当中的人竟然是与富人同葬。
但却没想到这个列在罪犯当中的人却与富人同葬。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这人是不可能，
在人是不可能。
但神说的话，
但神说的话
不可能也成可，也可能，
不可能也成为可能。
事实就成功了，
事实就成功了。
我们的主就葬在约瑟的新坟的新的坟墓里，
我们的主就葬在约瑟的坟墓里面，
就是在一个富人的坟墓的里头，
在一个富人的坟墓的里面。
这是主的话语的应验，
这个主话语的应验。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说这个是新的坟墓，
他就说这个新的坟墓。
你说新的坟墓有什么也重要呢？
我新的坟墓有什么重要？
很重要，
好重要。
因为新的坟墓就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因为新的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以色列人的坟墓跟我们观念里面的坟墓是完全两回事。
因为以色列人的坟墓和我们的坟墓的观念根本两回事。
我们想到的坟墓就在地里挖一个洞，把人埋在里面，盖上去，就是这样。
我们想到的坟墓就在地里挖个洞，将人摆下去，盖上去就是了。
但是以色列人不是这样。
但以色列人不是这样，
他们是找一个坚固的地方就挖一个大洞。
他们找一个坚固的地方就挖一个大洞。
这一个洞不是为一个人的，
这个洞不是为一个人的，
是为一个家族的，
是为一个家族的。
那所以那一个只要是那个家族的人，
所以只要这个家族
他死了就埋在那，
他死了就埋了，
用香料高了，用布缠好了，那就搁在那了，
用香料高了，用布缠好就摆在那。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
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们等候复活，
他们等候复活。
那如果说这是一个旧的坟墓，
如果说这个旧的坟墓
里边已经葬过了人的，
里边已经葬过了人的了，
那么把主耶稣在的尸体再摆进去，
如果将主耶稣的尸体再摆进去，
那是许多的尸体当中的一个，
这个许多尸体当中的一个。
但是是新坟墓呢？
如果是新坟墓呢？
那主耶稣的尸体摆进去的只有他一个，
主耶稣的尸体摆进去只有他一个。
你说这有什么要紧呢？
要这样有什么要紧呢？
很要紧，
很要紧。
这是为复活做了一个隐藏的见证，
这个为复活做了一个隐藏的见证。
说当主复活的时候，
所以当主复活的时候，
这一个坟墓里面是空的，
这个坟墓是空的，
这一个坟墓里头再也没有尸体了，
这个坟墓里面再没有尸体，
因为在原来摆在坟墓里的那一个尸体他已经复活了，
因为摆在坟墓里面的尸体已经复活了，
他已经脱离了那个坟墓了，
他已经脱离了这个坟墓了。
这个关键很重要，
这个关键很重要。
如果说已经葬了人的，
这个坟墓已经葬了人，
你说有一个人复活了，
这个有个人复活，
究竟是哪一个呢？
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呢？
你就弄不清楚那个身份了，
你就搞不清楚身份，
因为是许多人当中的一个，
因为许多人当中有一个，
但现在只有一个，
但现在只有一个，
你不能说他是别人，
你不能说他，
只能说他是耶稣，
你只能说他是耶稣。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我们真是看见，
我们真的看见
旧约里面的预言，
旧约里面的预言
是那样清楚的，在主的一直到钉十字架，一直到以致复活，一点一滴的应验出来。
由钉十字架一直到主的复活，一点一滴的应验出来。
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
我睇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
那里说到他必延长年日，
都话佢必延长年日，
就是说他的年日是一定是长久的，
就话佢年日一定系长久嘅。
怎么可能长久？
点样能够长久？
只有复活的人才能有长久，
只有复活嘅人先有长久。
不然的话，
否则嘅话，
死了就结束了，
死咗就结束啦。
但系感谢神，
感谢神。
五十三篇在那里说，
五十三篇啊，
他必延长年日，
他必延长年日，
也必看见后裔，
也必看见后裔。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不仅是说出我们的主是复活，
这个不是讲出来，
也说出这个复活的生命所带出来的那一些丰盛。
你讲出这个复活的生命所带出来的那个丰盛，
那丰盛到一个地步，
丰盛到一个地步，
他得了许许多多的后裔，
得了许许多多的后裔、嗯、
或者说他为神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种子，
或者说他为神得到许许多多的种子。
我们实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实在感谢赞美。
好了，我们的主埋葬
了，那我们的主埋葬了，
在人看来什么都结束了，
在人看来什么都结束了，
但是我们的主的结局并不在坟墓里。
但我们的主的结局不在坟墓里，
如同我们今天在主里面的人，我们的结局也不在坟墓里。
如同我们这班在主里面的人，我们的结局都不在坟墓里。
在马太福音里头说到主的那个结局乃是建立他的国，
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我们主的结局乃是建立他的国，
所以坟墓不是他的结局，
所以坟墓不是他的结局。
人看是结局，
人看来是结局，
但是对主来说不是结局。
但对主来说不是，
抵挡主的人，
抵挡主的人
也用办法来阻挡这个结局，
用办法来阻挡这个结局。
所以他们去看比拉多，
所以他们去看比拉多，
他说这一个人啊，他曾说他死了三天要复活，
他说这个人他说了只有三天要复活。
当然我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
当然我们不相信复活的事情，
但是我想也许他的门徒来把他的尸体偷走了就说他复活了，
或者我想他们的门徒将尸体偷走就说他复活了。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他这个人所带来的迷惑就更厉害了，
那他这个人所带来的迷惑就更厉害。
所以我们必须要严密的防备他的门徒来偷他的尸体，
所以我必须要严厉的防备个门徒来偷的尸体。
那是这是地的权力用尽了一切的方法来阻挡天国的王借着复活来建立他的天国，
在地上用尽一切权力来阻挡这个天国的王借着复活来建立他的天国。
但是能阻挡得到吗？
但能不能够阻挡到呢？
比拉多说，
比拉多说，
你们看喜欢怎样做就做嘛，
你想到怎做就做了，
尽你们所能的去做了，
尽你的所能去做了。
那他们得了命令啊，
他得了命令，
他们就滚了一个大石头挡住那个坟墓的洞口，
他们将一块大石头来挡住这个坟墓的洞口。
不是两三个人可以把它推得动是吗？大概大到一个地步，
大到一个地步不是两三人个人可以将它推得动的。
然后就加派兵丁在那里看守，
加派兵丁还有看守，
那么这样就可以把天国的王复活的事情来堵住了。
这样就可以将天国的王复活的事情来堵住了。
愚昧的人，
愚昧的人，
他们没有看到，
他们看不到
天在地的显现，
天然在地的显现，
根本的那一个事实不是以地的物质来做基础了，
根本的事实不是以地的物质来做基础，
乃是以天来做根据，
乃是以天来做根据，
是超越物质的，
是超越物质的，
是属灵的，是物质所挡不住的，
是物质所挡不住的。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
人虽然用了许多的方法来阻挡天国天的权柄在地上的显出，
人虽然用了一切的方法阻挡天的权柄在地上，
但这一切都是徒然，
但这一切都是徒然的。
那现在好像一切都沉静下来了，
现在好像一切都沉静下来，
在当日来说，
在当日来说，
犹太人都去守逾越节去了，
犹太人都去守逾越节了，
并且也守着安息日了，
并且又守着安息日。
逾越节过后就是安息日了，他们就是平常的安息日了。
逾越节过后就是平常安息日了，
那他们接连两三天在哪里守着逾越节了，平平静静的过去了，
佢接连两三日喺度平平静静嘅守逾节咁过
去。也就是说，
亦即系话，
按照外面的环境，
按照外面嘅环境，
一切都平静了，
一切都平静，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冇咩事情发生了。
但是认识神的人都知道，
但认识神嘅人都知道，
这一个平静，
呢个平静，
乃是等候复活的平静，
乃系等候复活嘅平静，
乃是一个震动天地的事情要来到以前的平静，
来一件震动天地的事情要来到之前的平静。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天国的王要到，要在复活的大能里头显现，
天国的王要在复活的大能里面显现，
现在在等着那一个事实的出现，
现在在等着那个事实的出现。
感谢主，
感谢主，
这是当时主钉十字架前后的事，
这个主当时钉十字架前后的事。
但是这一个原则，
但这个原则
用在我们今天等候主的人身上也是一样，
用在我们今天等候主的人的身上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在那里等候一个震动天地的事情的来临，
我们现在等候这个震动天地的事情来临。
那当时是主的复活，
当时是主的复活，
今天是主的再来，
现在是主的再来。
当天的复活是显出 天的权柄，
当天的复活是显出天的权柄，
主的再来是要显明天国的实际，
主的再来就要显出天国的实际。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虽然不是等候主的复活，
我们虽然不是等候主的复活，
但是我们确实等候天的显现，
但我们确实是等候天的显现。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交通就停在这，
今天晚上我们交通就停在这里，
我看下礼拜二再一次我们就可以结束马太福音了，
下礼拜再读一次就可以结束马太福音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有点祷告，
我有点祷告，
如果弟兄或姊妹有感